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这个中论密要呢第四课的内容。那么这个第四课的内容啊，它就涉及到了这个第一品当中观因缘品，开始真正的破持这个由因缘聚合而产生的这个问题。上一堂课呢，我们主要讲到了一个总的角度呢，破持四身，就是一切诸法呢，既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也不是共身，也不是无因身，而呢，最终抉择呢，一切万法无身的道理。那今天的这堂课呢，我们首先需要理一下这个第一品的这个因缘品的科判。上一堂课我也跟大家留的一个作业，就是对于整个中论的27品的科判，大家要有一个熟悉。然后呢，现在我们开始学到第一品呢，正式的涉及到逐步的开始破持身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呢，那么第一品的科判肯定是要掌握的，否则这个学里面的内容，但是整个第一品总体上的这个脉络思路还没有搞清楚，它到底讲的是什么，这些都还没有搞清楚的话呢，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那我们看一下呢，在这个第一品当中，它观因缘品里面啊，当然在大的科判当中呢，是属于在宣说主要特法，主要特法的话就是一品和二品这两种两品的内容。那么其中的这个观因缘品第一品呢，就是以理真广说以校正总结，对吧？校正总结呢，后面会有很多的校正来进行宣说。那么以理真广说这一部分呢，它涉及到的这个总破四身，这是我们上堂课宣讲的。然后别破他身，因为我们上堂课也讲了，就是大部分人的这个执着都在他身这里，而呢这个自身共身和无因身占的比例呢毕竟是小部分。所以说呢，当然如果是从咱们汉族人的这个特色上来讲啊，其实无因身呢也会有一些这个相续中留存的一些习气，但是在这个因缘品当中呢，是从总体的这个众生的执着点来讲那么就是执着这个他法生他法。其实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前面说这个无因身这个问题，它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破持点呢，其实主要要破持前后是不存在的这种观点。但是呢即便是啊，你就像咱们现在咱们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老百姓，他们虽然不太相信有前后是业果，但是他也知道从这个种子里面产生苗芽，这个他是承认的，这个其实还是属于在他生的一个概念当中，只不过是今世的啊，今世的这个他生，种子是一种样子，然后芽果是另外的一个样子，对吧？就是呢这个都是不能够说是无二无别的一个法，这个的话连农民都是不会承认的，所以这些其实也都会有这种他生的一个概念。那像这个他生的意义呢，我们在这里呢其实主要破的就是别破的话，就是专门破他身。专门破他身呢，这个地方啊，还要跟大家要提醒一下。其实前面呢，上一堂课也稍微提及了一下，就是这个破他身，这个破他身的话，主要破的是他身实有。但如果说是在名言中不尽观察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程序这个就是说因和种因和果呢不相同的这种他身呢，其实中观宗他是不会破持的，而且他也会随顺啊，就是这种观点呢有它的合理性。那么像自身共身无因身，哪怕是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在名言当中他也不合理。它都是不合理的，就是说意思说这个果呢在因当中什么以隐藏的方式存在着的，本来就有啊，或者呢是一种自他共生的这个程序方式，或者彻底的话就程序说无因，不需要因缘，自己就自然产生了。这些观点先不要拿到圣意当中去破，那么即使在名言的这个因果规律当中都是不能承认的。都是不能承认的。那么他身的话，在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下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这里呢中观宗主要破持的是他实有的这一点， 那就是破他这个具有一个实有自信的他身，在这个方面呢做了这个破斥，而且呢破的这个角度也比较广。那我们看一下他别破他身当中就分析了两大块，一个呢就是属于这个论中所说的一些他身之一。什么叫论中所说呢？就是说通过一些宗派的学习而产生了一个实有他身的这么一种知见，或者说这样的执着。那我们这里呢通过中观宗的这个分析方法来抉择说，其实他身也不存在，而是无身的，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主要学的是中观的论点，所以他侧重点抉择的呢是这个圣意实相的这种空性的意义，这个是他一个最大的特色。当然呢同时的话也会说到名言中的一切万法缘起而生，这个呢是他的另外的一个大特色，就是讲到的缘起而性空，性空而缘起的这个意思。那么说到论中破这个他身呢，那主要就是指的是一些这个通过宗派的学习之后而执着的这种他身的概念。那这里呢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宣说他宗这个地方呢主要执着他身观点的还是属于我们佛教内道的有实宗，就是小乘的这个有不进步的有实宗的观点承许他身比较多。其实呢也有一些外道的观点承许他身，那么这里呢都包括在内，包括在内，而呢一并呢做这个破斥。另外的话就是说外道所承许的这种这个他身的这个观点呢也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就是跟佛教内道相比呢在名言的缘起上面呢外道的这个观点也是不要说圣意了啊，在名言缘起当中呢其实也有这种很难立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外道他认为这个大自在天呢产生万物，他就是如同呢就是像这个中论密要里面呢提到的一个词句啊，说是提到的这个提到的一种词句呢叫做什么一因论者，一因论者如同像这个观点，就是由一个法创造了多个一切万物，就一因生多果一样的啊，就是由一个法产生一切万物。像这种的话还不如我们平时说的依靠因缘聚合而产生万法的观点，就这个呢在名言的这个因果规律的角度都能够把它破斥掉。那么更何况呢他还承许他的这个实有的一种，他是这个常法不灭不破，是实有的这么一个法呢，这个也成为呢中观宗的这个所破，是这样的。那主要的这个破的主要对境的话还是属于小乘有不宗和进步宗，就我们通称叫有实宗安立的这个由众缘聚合而产生果法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观点因为落在实有的这个层面呢所以要进行破斥。那如果在名言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下你说因缘聚合产生果法这个对不对呢？中观宗也认为它是对的，中观宗也会认为它是对的，因为万法的本来它名言的这种特色它的表现形式确实是如此的，因缘聚合而产生果法，因缘消散而果法消失，这是呢名言的一个法而规律。但是呢如果是承许他实有的这一分就会成为这里中观的所破。所以说在破斥论中所说的他身的时候，大家会要涉及今天又会涉及到一个六因四缘的概念，相对来讲呢可能也会觉得比如说分析六因的时候稍许的有一点复杂，就是因为呢他是论中所学的。这个观点有点像什么呢？就好像你比如说我们世间的话在这个物理学科的这个行业当中，就如同呢像这里的这个课盘里面说的这个论中一样的。那么在物理学当中的话它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这些很多的说法呢可能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呢它不一定那么实用，对吧？比如说它在分析这个分子原子呢它们之间的这个运行规律啊，然后或者说是没有这个真正的一个可追寻的规律啊，然后它中间有空隙，它中间的这个距离是多少啊，你像这些对我们平时老百姓的吃喝拉撒有作用吗？其实的话没有什么作用，但是它分析得很细。同样的话其实宗派的一些案例呢不管是内道外道，它在有一些这样这个比如说在讲到因缘的问题上它会有一些很详细的分析，就是我们待会儿会学到这个六因和四缘，大家会觉得为什么非要案例这么一种因呢？这个就是它其中的一个角度，虽然从实用的角度上来说可能它并不是起到特别大的一个就是对我们 平时的生活上面啊，解决烦恼上面啊，这些的话可能不是起到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作用。但是的话，这就是宗派的一种论说当中所出现的说法，那么我们就要把它列出来，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第二段的大的这个内容呢，就是说破世间人共称的他身，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比较执着的那个点。比较执着的这个点，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咱们世人共称啊，是怎么样他生他呢，就是道种呢生这个道芽，这个呢是可以生的，道种呢生麦芽，这个就生不出来。然后呢它有它的一种什么同类不同类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规律。然后呢说到这个种子和芽的话，应该不是一体啊，它还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呢就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比较笼统的属于世间人大致共称的，因为我们世间的人的话都是平时生活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他不会像学习宗派理论一样啊，把这个一个问题的话掰成好几十块一样这样去分析，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就是大家一个大家都比较承认的一个共称而已，就叫这个世人共称啊，世人共称的他身。这个的话要等到第八堂课才能学到了哈，就是第七第八堂课才能学到。那我们下面的话先来看一下论中的这个所说他身的道理呢，那首先就是宣说他宗，然后呢就是破彼观点。破彼观点啊，那么这个思路大家要明白，就我跟你们说，就是学习中观的时候科判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这边的话也是想呢要通过这个通过一种这个提问的方式的话，我要考一下你们的科判。为什么是这样安排呢？就是因为科判很重要。这个科判很重要，这地方啊，我们先看一下，说到这个宣说他宗的这个概念，就是他宗首先我们要定位是哪一个他宗，然后他宗的观点要首先定上，然后最后的话破彼观点你才能有的放矢的去破。那根据他宗的这种案例，然后我们才能够分别的别去破斥。所以说这个破彼观点当中就分了这个破因果他身，那就是总共分了四个科判。第一个呢是破因果他身，第二是呢破缘的这个能力法相，就是以缘呢作为他的一个能力的这个根据啊，就是以他的这个法相呢作为这样的一个根据呢来说他身存在，那么对于这个观点我们依旧来做一个破斥。第三个方面呢观这个有无而破，什么叫观有无而破呢？就是说看这个国法呢，如果它已经有了，需不需要他缘来产生，国法如果还没有，需不需要他缘来产生，就是这两个角度，这个就叫破有无声音。这个也是属于中观宗一个特别常用的破法啊，特别常用的破法，应该要把那个大科判弄出来，这个 PPT 上面不是这个宋词啊，现在我还没有讲宋词，对这个大的科判让道友们能看到大的科判的这个框架啊，我讲到哪里放到哪里好吧。那么还有第四个科判的话，就是说这个破这个四元的各自法相。为什么要破四元各自的法相呢？因为对方宗派是认为一切诸法的产生呢，它无非就是由这个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和增上缘这四种缘而出现的，所以说有这四种缘而升起了这个一个国法。那这两者的这个因缘这个缘因缘的这些和这个果的这个关系呢，应该是他提的关系。那我们就别的从四缘各自的这个角度，它就分了破因缘、破所缘缘、破等无间缘和破增上缘，等觉缘也就是次第缘，是这样的，分别从这个角度别来破，最终的话就可以抉择到这个实有的他身其实并不存在，是这样的。所以你们看一下第四课的话，它的第二个这个思考题，我们出的时候就是说对于有实宗承许的这个他身实有的观点，这个地方的话问题问得很清楚，就是他认为他身实有，但是呢我们强调过了，名言当中不经观察情况下中观宗也会承许这个他身，那他会承认他身，因为种子和芽果毕竟是不相同的这一点不经观察的前提下的话他会这个暂时承认的，但是一经观察的话这个他身了不可得，那么所以他破斥的是他身实有的这一部分。那自宗呢是从哪四个方面以理破斥这个问题啊，后面附了一个科判，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只让你们答科判，那应该从哪四个角度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破因果他身、破缘能力法相、 破以观这个有无而观这个有无而破，还有呢破四缘各自法相，就是从这四个科判，把这四个科判答出来，这道题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把后面的小括号里面的这个科判这两个字去掉，只是这一句话，对于有时宗所成学的他真实他生实有的观点，自宗应该从哪四个方面去破，就是你就等于要把第四堂课开始一直到第七堂课结束全部要答完。就是这里面的话，破这个因果他生又分了破依他缘生破依他作生，对吧？你们看到科判了吗？破依他缘生破依他作生这两个科判，然后破缘能力的法相的颂词啊，观有无而破的颂词，破四缘各自法相颂词。那么到这个科判的话已经到了第七堂课的末尾了，已经到第七堂课的末尾了，整个就是相当于将近四堂课的内容所涉持的这些颂词的破法全部在这一道题的话应该是要答圆满的。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因为只学到第四堂课，所以这个科判呢，这个题的话只出了说让你答科判，原因是在这里，就是后面的还没来得及学，但是你们要把这个就比如说我后面未来要学的从这个四五六七这四堂课的话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它现在是在破哪里呢？它主要是在破论中所说他生的这个大科判当中，那么宣说了对方观点之后又开始破他的观点，破他的观点分了四大块，那里面的话就是有些呢一块里面还有他的这个小科判在，这一些的话都是破大宗观点的一个所有的思路都要包括在其中。所以呢第二题第四课的这个第二题呢其实是一个一品当中，这个因为第一品里面呢总共就是两个大部分，对吧？就是以这个就是以李广说当中就两个大的部分，哪两个大部分呢？就是一个是破这个论中所说他生，一个是破世间共称的他生。那么这两大块的话其实第四课的第二题就把论中所说他证全部包括在内了。那我后面如果再问一个问题说如何呢对于这个世间人所共称的这个他生自宗观宗是从哪些方面来进行破斥的，好，第二大块的内容又全部包括了。所以你们掌握了这两道题啊，就是我是这样口头上跟你们讲，其实你们掌握了这两道题，那么因缘品就已经全部消化了，就是思路要明白。那以后的话你们有印象说这个因缘品的话它讲到了名言中的六因四缘的一些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就是怎么样依靠因缘聚合升起果法的。然后宗观宗的话就是一个呢是破论宗所说他生从这哪个四个方面破的。然后的话另外一大块的话就是破世间人所共称的这种他生，他呢又从哪个角度，从这个主要是从什么这个略说广说涉义的这三个方面呢来进行破的，就是你们就会从这些方面的话就会有一个了解，从这些方面这个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那这一品就全部消化了。涉及的话就是整体有八堂课的内容吧，那就是或者说从第三堂课开始的话就是三四五六七八，就是有这个六堂课的这个内容就把第一品就能够全部理解到。所以脉络很重要，里面的破法我们是一点一点可以去学得到的，这个不困难，真正讲这些破法的时候其实不难理解，但是的话整个一品学的是什么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没有搞清楚的话其实你学这一品就没有消化的掉其实是没有消化的掉。所以我这几堂课我还是会反复的强调这个科判，哪怕是多说几遍你们不用自己刻意记那应该也差不多都能记住了，这个的话是要有的。那下一堂课的话我同样也还是会继续问第一品的科判，不要看书，不要看自己做的这个科判的笔记直接呢大概回忆一下这个是怎么样呢，以李广说以教总结，然后呢总破四生别破他生，别破他生里面总而就是破了一个论中的他生，一个是世间共称的他生，论中的他生又主要分了四个大的方面，宣说他宗的观点这个倒是可以放在那儿不用管它，因为我们主要分析破法，对吧？他宗观点肯定是要说的，你不说的话你怎么破呢，就你的无敌放矢。那对于对方的观点就是说以这个有时宗为主的这个论中所说他生到底是怎么成许的，然后我们再相应于他的观点从四个角度就是四个大的科判到这个角度来破，是哪四个科判你应该要心里有个印象，虽然还没有学到后面，但是呢现在的话科判应该能记得到 就是这个意思，懂了吧？这个的话是一个学习方法啊，那么教了之后以后要会用啊，要会用。然后呢，破世间共称的他身略是广说，对吧？广说里面从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这个到时候学了以后，那么更加能够加深印象。但是现在大致的这个思路就说，哦，如果是破世间大身，反正是有个啊，从这个略说广说，具体是怎么样的话，等到学的那一块再去理解。但是你的这个印象应该要有，它大致的话一个脉络，这个应该要是有的，这个应该要有的。这是呢我们讲到的。那今天所学的内容啊，也不是特别多。今天所讲到的这一块的话，就第一个呢，宣说他宗的观点。在这里面的话，大家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是六因四缘，也就是第四课的第一题。那么六因四缘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虽然说作为一个所破的这个对境，主要是破四缘，主要是破四缘。六因呢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知识来了解。这个地方我第二个思路又要给大家讲一下这堂课的重点和它的辅助了解的知识呢。四缘是要了解的，因为宋词里面其实讲到的是四缘。那么上师的话这边在讲的时候说，按照这个居舍的观点呢，一般情况下讲因缘的时候就会讲到六因四缘，还有的话就后面还有一个什么无果，对吧？就是你们在前行里面其实是学过这个果的，什么易熟果啦，增上果、等流果、适用果，对吧？就是这几个果其实都是学过的。那讲到这一点的话呢，重点掌握的是四缘的概念，六因作为辅助。然后在破斥的时候呢，今天其实只涉及到了这个破比观点当中的第一个科判，破因果他身里面又分了两个小科判，就是破依他缘身。破依他缘身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只讲到了第一个这个小的破法啊，就是呢依靠他的这个他法的这些因缘而产生果法，这是从本体来破。第二个小科判说破依他作身，这个是下堂课要讲的哈，就是破依他作身呢，就是破依靠呢他缘的这些作用而产生果法，就是一个是缘的本体，一个是缘的作用，角度是不相同的，角度是不相同的。这个的话就是分了这两点，那我们今天也只能讲到第一点。所以说今天消化的宋词呢，重点一个是四缘，一个是呢破依他缘身的这个破法是怎么个破的啊，怎么样来破的。再有一个方面的话，把第一品这些这个科判全部掌握了把第一品的科判全部掌握。这个最近的角度来说，就是说对于这个有师宗承许的这个实有他身的观点，也就是说论宗所说的他身观点，这个话是可以改的如果我的问题说是有师宗承许他僧实有的观点，那么也是这个整个这四大科判的这个回答。我现在的话，这个后面是标注了科判这个词，所以只答科判。如果不标注科判这个词，那么就等于是四课到七课的这个所有的宋词你都要全部答下来，而且要把它的科判理出来。那么如果说我再换一个问法，我说对于呢这个论中所说的他身之意我们自宗呢是从哪四个方面破斥，或者从哪几个方面破斥，四也不给你提醒，那么还是这道题，还是这个答案，就是你们要学会看科判。你们要学会看科判，就是它这个科判实际上就是从新一的这个科判当中大科判里面出的话，那么对于对方观点要先说出来，然后呢破比观点的四大科判里面所设的所有的内容全部要答全，才是这道题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思路，是这样子的。我这样讲以后整个中论的学习方法都是这样的脉络现在要熟悉。熟悉了以后慢慢就好了。然后你对于说，哪怕是说我比如说我某一个宋词我就一直觉得比较艰涩难懂，我好像一直理不清楚到底该怎么答，这些其实都是小问题。但是呢你对于整个这个框架的这个，或者说呢对方的关键的执着点在哪里，我们自宗的话破它是怎么大致怎么破的，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破它，把这些掌握了，那你中观的核心内容就掌握了，所以最终的那个结果能够抉择到万法如梦如幻是丝毫不起障碍的，那对于你们学习秘法会有很好的一个帮助。这个要懂了就是该抓主要的，然后哪些是辅助的，该抓这个重点的哪些是枝末的，然后呢总体的框架一定要搞明白，哪怕里面的这个个别宋词的破的这个之分有些道友的话觉得某一段比较难懂，那个空过去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整体知道它这一块的话，破除了什么，一定能够破掉什么，最终能安住在因缘法的如梦如幻的状态当中，这才是中论最后达到的一个目的。这个的话，对你们每个人来讲是不可能有障碍的。就是你学这个中论，不要因为某一个诵词没有学清楚，就觉得我自己的话学不下去。这种想法的话，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设障碍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模式。不要有这些想法，这个是很正常的啊，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整个中论最后，你比如说你这个诵词没理解，你其他总有诵词可以理解。那么你通过你能理解的这些诵词，最后还是可以得出一些诸法，无有自性。啊，名言当中的话，不经观察的前提下，它有一个如梦如幻的因缘聚合的显现。懂得这一点，那么就达到目的了。而我们最终的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这样的话对于你们以后学习密法以及呢修行密法会有非常好的帮助。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要自己实际去串习的一个问题了，就是串习这个如梦如幻，串习呢这个中观的这种无声的这个意义，这个的话就要靠实修的这种力量了，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呢啊，首先前面先跟大家理清整个第一品的所有的框架思路啊，框架思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下面的话我们就涉及到今天所学的两个诵词当中的这个正题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宣说他宗观点，宣说他宗观点，哎，宣说他宗观点里面，这里呢讲到的说因缘次第缘，缘缘增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既然想要破论中他生，那么这个论中所说的就是在这个经论当中，这个论里面其实包括了内道和外道全部在里面。那么这个内外道的话，它主要承许他生的这种观点偏向的，就最大的一部分其实就是内道有世宗的这个有不惊不宗的这个有世宗的观点。他们认为什么呢？一切万法的话是依靠第一个就是宋词里的因缘，第二个叫次第缘，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呢也叫做等无间缘啊，等无间缘。第三个呢就是缘缘，宋词里是缘缘，就是指的是所缘缘。什么叫所缘缘？它的这个所缘连在一起讲，后面的这个缘就是所缘的因缘啊，我所缘的那个对境的这个因缘就叫所缘缘。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增上缘，就是对国法能起到增上作用的啊，总共就是依靠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和增上缘四缘生诸法，就是依靠这四种因缘就能够产生一切万法，更无第五缘。而且我们经过观察发现呢，除了四缘之外找不到第五个因缘，就是意思说所有的这些因缘都可以涵括在四种因缘的范围当中，就是所有的这些因缘都可以包括在或者归类在四种缘当中就足够了啊，就足够了。这是呢有世宗的观点。在名言现象当中，中观宗对这个观点是完全承认的哦。你们不要觉得中观宗把这个破了，然后呢中观宗承认什么，中观宗在名言现象当中不观察的情况下，他对于这种说法是完全承认而且完全赞同的，他这个是合理的啊，因这个内道有世宗的这个观点是合理的。所以说一切万法的话，它确实可以涵括在这个里面。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具体的稍许啊再解释一下，这是刚才宋词的字面解释，你们要会解释要过关。然后底下的话就涉及到的六因四缘的问题。所以其实看这个法师这样给你们辅导的时候，你们自己就应该慢慢的知道应该怎么学习。怎么学习呢？第一步要离科判，对吧？一定要离科判，大科判、小科判，这堂课的科判涉及到的内容，你心里面要大概有一个数，就是大概这个框架呀，或者现在讲到哪里啊，你心里是要有数的。然后第二步什么呢？宋词字面的含义，字面上解释下来。第三步什么呢？对于这个宋词里面所涉到的一些法相名词，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上师提到六因四缘的问题了，对吧？我们的这个我刚才也说了，这堂课我们的重点的话，一个是四缘，一个是破他缘这个身啊，一个破他缘身，就下面的那个宋词，这是两个重点。这堂课把这两块掌握就可以，辅助了解的内容就是六因，因为本身宋词里面没有提六因，但是呢，小陈的有不宗这个有失宗派呢，他们这个通常的 讲法，六因四缘，好像这个四果嘛，还是五果，它这个讲法呢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概念，在俱舍论里面呢就是很基础的概念。那中观宗他也会承认这些观念，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给你们设计了这个六因四缘的内容。那对于这个什么艺术果呀，那些是你们在前行因果不虚的章节里面已经学到过的啊，这里不用再重复，这里不用再重复。所以这些概念性的问题再了解了，那么这个宋词的话基本上就消化掉了。但是六因的话属于辅助了解的，大概了知一下就可以。那么我们大概的话就讲一下啊，讲一下这个六因，讲一下这个六因的内容。对于这个六因呢，这里提到的啊，首先第一个说到能作因。能作因的话按理说应该是范围最大的，它的这个特色呢，可能道友们会觉得啊，这个能作因的法相好像按照我们真正的这个因对果起作用的角度来说，它这个好像有些根本就不起到什么作用。它只是从什么呢，它在产生果法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果法的产生不起到任何障碍的，这一切的法都可以叫做能作因。那我举一个最通俗例子，因为道友们直接想到的因啊，比如说这个稻种生稻芽，那么想到的因肯定是稻种，还有呢它需要一些阳光水土的这些助缘，对吧，那肯定往这个方面想，因为它要对这个产生果法要起到一种作用力嘛。但是能作因的范围呢，就这个也包括在其中。还有的话，只要对它这个果法就是稻芽的产生不起障碍的，所有的有为无为法，这个是俱舍里面的这个法相概念，就是说除了它自己之外呢，对这个果法的产生不做障碍的，其他任何一切的有为无为法都可以列作能作因。那我就说了这个庄稼里面的这个稻芽，那我现在面前的这个什么杯子、笔筒、电脑、书，我都对那个庄稼里面产生稻芽不会起到任何障碍的作用，那么这些东西都可以叫做稻芽的能作因。这就感觉到好像是连不到一起啊，跟它完全没有关系的也可以作为一个能作因，那么它的概念就是这样建立的。所以你们从这一点上就能够感觉到一点点说，哦，论中所说的这个观点好像跟我们现实当中这种比较实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知见的话，或者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话，有的时候是好像不是特别直接能用得上，也不是呢特别需求的那种啊，直接可以断除我们的什么烦恼啊什么，它就是宗派里面呢很详细的一种分析方法。就像我前面呢举了这个例子啊，我说这个物理学家的话，他天天研究这个分子、原子、夸克这些东西，然后研究它的速度，研究它之间的距离，研究它的能量。那其实的话，就是很多地方有很多这些细节的地方，好像对我们平民老百姓吃喝拉撒啊，解决我的生活快乐幸福的问题啊，没有直接的作用。就是这样，这个就论中啊，宗派的这个观点，它会分得非常细。那所以说，我们这里呢就做一个大概了解的啊，你们稍许呢了知就可以了。你刚才呢是讲到能作因，能作因的话范围是最广最广的，几乎呢这个一切的法，当然是如果是起到障碍作用的这一点，就这个没有办法来说啊，就作为能作因了。那么不能起到这个障碍作用的，只要是不起障碍作用的，一切的法有为无为法全部都可以放在能作因的范围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说到具有因，具有因的话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互为因果，它是从这个能起作用的角度来安立的。什么叫做能起作用的角度安立呢？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四大，这个地方可能都会涉及到一点点这个什么俱舍的一些问题啊。大家要知道啊，就是按照小乘的观点，我先简单说，这个你们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没有关系，不会障碍我们直接，因为这些音讲半天，最后的话后面的宋词还要把它破掉的嘛。再讲再怎么样讲六因四缘的话，它实有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说还要把它破掉。但是迷言中呢，暂时缘起的角度啊，我们只要呢都知道这个就是说是由单独的一个因产生果其实是很困难的，它都需要有因有缘，就是一些万法因缘聚合产生果，大概有这个概念。所有的这个法的话都需要因缘聚合，这个道理理解的话足够用了啊，足够用。那对于宗派的这种很细致的分法，灌个耳音啊，听得懂就听得懂，听不懂的话其实不遮障我们后面的这种学习，没有大的问题。那说到这个具有因，它主要是啊，比如说举这个例子呢，就说这个四大其实它就是属于它这个具有因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互相依存 互助互益，它有一个这样的作用。所以以前呢，像是在不同的场合当中也举过这个例子啊，举过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呢，就是在居舍里面的话，上师默切举过这个，比如说这个国王他呢保护自己的国家，那么他对整个国家的这些国民起到了一个，对他的这个下属和平民百姓起到一个直接的作用。反过来的话，这个国王的大臣他也是呢对国王直接做事的，对吧？国王会把事情呢分派下去，大臣呢要去承办。那么就是说这个国王和大臣就像主仆一样的啊，他这个互相起到这种饶益的作用。国王对底下的这个民众负责，大臣呢又针对国王去直接做事，然后互相起到一种饶益，互饶益的这个作用。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仆从的话，虽然他不一定能够直接对国王起到这种利益的作用，但是也是呢，说比如说照顾国王的生活起居，他其实也是间接饶益了国王。那么国王的话又会对底下的民众起到一个直接饶益的作用。这些的话就是有些是属于呢根本的直接做饶益，有些呢是属于随同做饶益，但是他们之间都有一个特色，互相之间有一个互帮互助啊，互相起作用。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呢，具有因的那一种这种特色。它的范围比较广像外面的这些四大的法，为什么刚才提到这个四大呢？就是在按照小乘的观点，他认为呢像这个微乘啊，就是每一个都是由八微构成，由这个八微构成，其中呢就是有八微是指的是地水火风色香味触，像这些你们都是应该是按理说是居舍里面学的内容，大家要是觉得听得陌生的话就空过去不管它，不会有任何问题啊，不用在这问题上纠结。那么像这个里面的话，其中这个地水火风呢，其实微尘当中的这个地水火风它是没办法单独存在的，然后它互相的话又起到一个互相，它叫依靠彼此而依存而互起作用的那个力量，所以把这个角度叫做具有因啊，这个角度叫具有因。然后呢再往后面的话讲这个同类因，同类因的话是比较简单的，你们呢就理解的越简单越好，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哈。那么你们大家知道同类果，那么同类因就是类似的，比如说前刹那心产生后刹那心，无情法来讲就是前刹那无常升起后刹那无常，对吧？山河大地的这些从西无常的角度，其实在因在这个前行当中呢，我们讲到第二品的寿命无常，曾经讲过外其世界的无常，讲到有情心识的这个无常，对吧？粗无常细无常都有所提及。它就是什么呢？前前生后后，前面的同类生后类，就说我们说这个道种生道芽，不可能生青稞芽，所以这个同类的相，这个就是同类的相。然后呢前刹那生后刹那，这个就叫做同类因，它的前刹那就是同类因，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的话再讲到这个相应因，相应因的这个特色的话，其实它跟刚才我们说的具有因，刚才我们讲具有因不是说它互相之间，就是那个国王和大臣的那个比喻，互相之间有一个互相饶益，互起帮助，互相依存的作用。相应因的话其实属于具有因当中的一类，它就是什么呢？具有因的范围大，具有因还包括这个，就是包括心心所法呀，包括这个四大呀这些。那么相应因的话，专门是把心心所挑出来单独放了相应因，但它的特色呢跟具有因是完全一样，就是互为因果，互起作用，互相依存。那它专指的就是心心所，就是属于是具有因当中的一支啊，一个分支，就是具有因中的一个分支。如果具有因的意思懂了，相应因的意思一定懂，只不过呢是从心心所的角度来做例子就足够了，是这个意思，这样讲应该好理解吧。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么单独从这个心心所啊，心王心所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呢，它呢其实在五个方面呢有相同。哪五个方面有相同呢？按照这个居舍里面的这个讲法啊，就是这个相应因的话，它在五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叫做什么了，我看一看啊，相应因的话它里面起到的就是说一个是所依相同。我们看看举个什么例子比较方便一点呢，比如说这个所依相同的话，它就是那个心和心所啊，比如说现在我那个产生了一个眼识，对吧？就是我看色法的一个眼识，见色法的眼识。那么这个心和心所这两个它所依的都是眼根，这个是相同的，这就叫做这个所依相应。然后所缘境，那么它所见到的都是 我前面的这个杯子，这个的话这个锁缘镜是相同的，然后呢它所产生的那个相相同，就是它还有第三个相同的话，就是它这是同形相，就是它所见到的这个蓝色杯子的这个形象是相同的。然后呢第四个就是时间相同，就是其实星王和星锁是同时产生的。这个星王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平时按照中观呢一般讲60，唯识宗他讲80，这个就是星王。星锁的话就是会以附带于它产生的各种的那种怎么说呢，各种的这种星锁就用个什么词了，就像比如说呢这个以此而升起的那个各种的那种分别念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分别念的这个特色，这些都属于在星锁的那个范围。但是的话星王和星锁它并不是这个前后升起的，其实它是同时产生的，有星王一定有星锁啊，有星锁肯定有星王，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还有一个的话叫做这个同事相应，这个第五个相同，它不是说有五种相同吗，第五个的这个同事相应的话就是指的它的这个体，这个事项的话就指的这个本体。那么星王是一个，那相关带的这个星锁它呢会别的啊有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可以听懂吧，就是说它这个它的这个星王和星锁的话，就这个它的这个事项的这个体的话也是相对应的。这个就叫做五种相应啊，五种相应它完全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配套，特别整齐，特别都是一样的啊。从这个角度的话就是案例的是它的这个相应因的，从星星锁的这个角度来分析。其实这个相应因因为它们都是不是有这个五种相应嘛，所以它就是一种相互帮助相互依存的那个特色，所以就是具有因的法相，只不过呢分支出来专门把星星锁呢又单独作为一个相应因来进行宣说的。那再往后看的话，我们看最后这个是叫做倒数第二个，这个是叫做变形因，应该是第五个因了哈。变形因的话其实呢主要是它又属于是同类因的分支。同类因大家可能是觉得最好懂的，就是这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对不对，前刹那生后刹那，前刹那就是它的同类因，这个是最好懂的。那么其实变形因的话就是同类因，它是它的一个之分，是变形的话这个专用名词呢，其实这个变形代表的是欲界的三界当中欲界的这些烦恼心的意思，所以经常会叫做什么这个变形烦恼，经常会有这种专业的佛教的一些专业术语的法相名词。变形的话其实指的是作为我们凡夫众生欲界中的这些凡夫众生，他的心相续当中周遍行于烦恼的这些特色，那就是满心都是烦恼，所以我们现在主要断的也是这些东西，对吧。那么这个变形因它主要就指的是欲界的烦恼心，那么其实也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前刹那的嗔心产生后刹那嗔心，那么这个前刹那恒心自然就是变形因，其实就是同类因，就是也是同类因，只不过呢是专单从这个烦恼心的这个角度安立了这个变形因，它的特色就跟同类因完全相同。最后一个讲到艺术因，艺术因的话当然就是前世的这个业感召后世的果呢，那我们在前行当中曾经学过，比如说我们学习那个因果不虚的时候就讲到艺术果，它主要是导致依靠前世的业而使得你转生在三善趣啊三恶趣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是艺术果的作用，对不对，那这个是艺术果的作用。那么其他的话当然这个等流果呢就比较像那个同类的那种方式啊会出现的。然后增上果的话它会成熟在外境的这个环境上，修持善业的人外境的环境也感召的这个山清水秀啊五谷丰登啊，那么修食不善业的人啊就造作食不善业的人他感召的这个外境也是特别荒芜啊。那么艺术因和艺术果是类同的，艺术果的特色就是它转生到哪个去的当中，那么这个因它前世所造的那个因就叫做艺术因，这样子解释这样理解好好理解吧， 就是前世他造作的这个感召人天善果的这个因就叫做艺术因，感召这个三恶趣的这个果的这个因也是艺术因，这个的话就是前世的这个善恶业都属于在这个艺术因的范围，还是这样的。那么简单的啊，我们把六因给大家稍许做了一个解释，这个只是作为一个辅助的了解啊，不懂没关系，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其实的话今天这堂课应该要掌握的是四缘啊，因为宋词里面的话，宋词当中体现的这个四缘，所以四缘你们要懂啊。四缘的话这个后面我要提问的哦啊，六因就不提了，四缘的话肯定是要懂的。那哪四缘呢？因缘、所缘缘、等五间缘和增上缘。所谓的这个因缘，那么啊，上师这里也是解释了，说是啊，这个除了能作因以外的其余五因，这种讲法呢啊，大家可以稍微的仔细的去看一下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缘说的再简单一点，就是种子，或者我们以前叫做根本因。或者呢还有一个词儿叫做进取因，就是说它真正产生果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根本的因就是种子。因为阳光水土是其他的缘，对吧？阳光水土是其他的一些因缘，是其他的这种缘，那些也不能缺，那些缺了种子也不发芽。但是的话那些有了却没有种子的话，那根本也不可能发芽。就像一个很好的一个肥沃的良田，你不播种子的话哪可能有秋天的庄稼呢，对吧？秋天的果实是出不来的。所以种子作为根本因，那这个的话就是因缘啊，这个就叫因缘。虽然用了缘这个词，但是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实际上是就指的是根本因，根本因的这个缘啊，根本因的这个缘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按照这个说，除了能作因以外的其余五因的话，就你们关键是这个六因啊，如果有些人消化的比较方便呢就好理解，如果有些人呢消化的觉得费劲啊，说这个六因我还是有点搅，我有点迷迷糊糊的话，那么就不从这个这句话的角度去理解了啊，又要把这个能作因想一想，再把其他五因想一想，为什么是除了能作因之外的五因，这个时候彻底搅在一起了。那我们说因缘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方法就是根本因就好了，那这样理解就比较方便了。因为那个能作因的话刚才不是说吗，凡是对国法不起障碍的法，其实就是跟国法没关系的这些瓶子柱子都可以叫能作因。所以因缘它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讲到那个根本因的那个角度上，是从这个侧面。而后面的那五因的话它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前前生后后，对吧？前刹那生后刹那，或者说呢这个具有因的角度，就是它这个会起到那种饶益作用的，这些都是根本因的特色。然后呢艺术因的话，从前世的这个某一种艺术因产生后世的这个果，那么它根本的因就是前世的艺术因的那个业因，善因，善业或恶业的这个业因是它的根本因，导致它后面的话转到善趣或者是恶趣，所以都是根本因。所以后面的五因其实都是像根本因的这种风格，所以他才会这样讲说除了能作因之外的五因是这个原因。那你们如果好理解的话就直接理解为根本因就可以了。第二个所缘缘，所缘缘的话就是指的是所缘的那个因缘是什么呢？那比如说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现在的眼睛在盯着 电脑在看，那么我的眼睛当我的眼识产生一个看电脑这个画面的这样的一个眼识出现的时候，我所缘的对镜是什么呢？就是电脑。所以所缘缘指的呢就是这个所缘的对镜就是电脑。我见色法，所缘对镜就是这个色法。我听声音，所缘的对镜就是那个声音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的这个嘴巴品尝味道，比如说我吃个什么好东西，我品尝的味道，所缘的对镜呢就是那个东西的这个味道，这个就叫所缘缘。这个好理解吧，也是我们平时如果是用能镜啊和这个就是所镜或者说二取的角度来讲，所取的那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所缘的对镜，比较像这一部分。那下面的话再来看呢第三种，就是讲到的这个等无间缘。等无间缘的话它这里呢说到这个等无间也叫做次第缘的话，其实就是指的是它会无间呢就指的没有间隔，对吧？就是它会平等没有间隔，一定会趋入到下一刹那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就是它会无间的趋入到下一刹那，所以这个次第缘的话就讲到了一个前一刹那后一刹那。那么前一刹那和后一刹那的话依靠前刹那的这个作用 而呢产生了这个后刹那的这种力量，这个的话其实就像这个等无间缘的这种特色。那你像这里举的例子啊，你说比如说屈入到这个无间屈入这个涅槃，它的前一刹那的这个心心所不产生后一刹那的心心所，就它后一刹那不是已经屈入到无余涅槃，心心所就断了吗？所以它如果不能够产生后一刹那的这个同类的话，它就不叫等无间缘。那么凡是能够产生后一刹那的这个同类都叫做等无间缘，所以它也是同类因的一个分支啊，就是同类因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子的。这一点的话就是那么再举到一个实际的例子的话，我们一般情况还是用我刚才这个比喻，说我眼睛现在能看到电脑，那么我产生了一个见电脑的眼识呢，这里面要有几个作用，对吧？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电脑的对境要存在，刚才说了这个是所缘缘。那么还有一个等无间缘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它其实上就是指的我心里面有一个想见的那个意乐，我的相续当中有一个想见电脑的这个意乐出现，那么依靠它后一刹那必定无间能够见到电脑，所以它的这个特色就是说后一刹那必定能够无间产生这个果。那么它前面的最后的这个阶位的这个无间能产生后果的这个角度上面安立的是等无间缘，所以所有的一个果法它都会有等无间缘的这一分，就是它后面的话无间会生起果的这一分，就叫做这个的话那个结尾的话就是属于是等无间缘，但是它的相续上来讲肯定是同类相续嘛，它还是属于同类因的一个之分，它不可能说啊，我现在眼睛想看电脑，然后呢我现在这个眼识上面升起了一个看那个汉地哪一个什么建筑物的一个眼识，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吧？远离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说它后面必定是产生与它相应的那个自果，这个的话是这个啊无间升起，或者说次第升起后面的这个自果，这个的话是它的这个等无间缘。最后一个的话说到增上缘，增上缘的话其实是有两种解释，两种解释。这里说呢这个增上缘是能作因，其实这个不好理解。上师仁波切在解释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说凡是对这个缘不起障碍的呢都称之为增上缘，这是俱舍这个这个讲法，就是俱舍的颂词里面它就是这样描述的。说是那个凡是对这个果法不起障碍的，那么大家一听这句话的话就觉得哦这个就是能作因的法相，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你们其实是学过的，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它这个增上缘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个果法起到一种增上产生的作用的，对于这个果法能够起到一个增上产生的这个作用，这个啊是增上缘的法相。其实在这个中论释当中啊，中论释当中待会儿我会把中论释的这段注释呢稍微的给大家再念一下，让大家呢再有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地方还是用我刚才用眼睛看电脑的这个比喻，这个例子的话呢它应该什么属于增上缘呢？就是我们的眼根属于增上缘，眼根属于增上缘，因为这个眼根借用这个眼根，然后呢借用这个所缘缘的这样的等这个就是什么呢，所缘缘的对境，加上呢我的这个想看的这个意乐，就是说等无间缘的这种力量，最后的话能产生一个见电脑的眼识。那么为什么把眼根作为增上缘呢？就是依靠眼根它才能增上这个果法的产生。那我们换句话如果说呢是一个瞎子，就是盲人，那就是说什么呢？一般的这个盲人的话，他的问题就是说眼根坏掉了，眼根坏掉了。如果眼根坏掉，他这个增上缘没有，他其他的因缘即便在，他都看不到色法，就是这样的。所以增上缘有两种解释，一个呢就是像能作因的这个解释，对于呢这个果法产生不起任何障碍的作用，另外一个的话就不仅不起障碍，它还起到这种增上的作用，就是它能够帮助这个让你获得这种果法的升起，这个的话是增上缘的。所以增上增上嘛，增上果法的起现，增上产生果法的作用，这个其实都属于是增上缘的那个力量。那像刚才举例的话就是眼根就属于是增上缘了，来就是我怎能见色法的这个因缘角度来做比喻的话，眼根就是说这个增上缘的意思了。那么这四缘了解了以后啊， 我们下面呢看一下那个就是中论诗当中在这一段啊宣说他宗的这个观点，他这一段大致的这个意思。他是有不宗的这个实施师呢，他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些有实施的有实派的这些论师们，他们认为呢其他的三种身应该要折破的，理当应该要折破。意思说像这个什么自身啊共身啊无因身啊都是应该要折破的。而呢但是应该要成立他身，比如说我依靠道种产生一个道牙，那么这个种和牙这两者不可能是别别无二的这种一体的关系，所以它应该是别别他体的关系。因为呢需要从他缘而生的这个缘故，那除了国法以外的话，其他的缘呢总共就可以有四种。第一种的话就是其中呢升起苗芽等果实的这个种子就为因缘。其实中论诗里面对这个四缘的解释呢比较好懂的你们作为参考资料呢自己可以也看一下。就我们先呢意思上要懂得理解这个好理解的，然后以后的话慢慢熟悉了再看那种就是专业术语特别多的感觉有点拗口的这些解释，其实你仔细分析它里面的意义呢就还是这个好懂的意思，只不过呢这个名词上面的话可能大家第一次接触会有一点陌生感而已，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你们先理解好懂的，就是你自己真正懂了没有，是这个意思。那么所有的这个升起苗芽的那个根本的种子，这个就是因缘。然后呢升起眼识的这个所缘外境的色法等呢就是所缘缘，就是比如说刚才我说电脑其实就是所缘缘，因为我要看它，那我是把电脑作为一个对境来看，那么这个对境其实就是所缘缘，就是所缘的那个因缘。我所缘的对境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电脑，或者说呢这里说色法是这样的。那么在因灭境的时候呢无间刹那产生果，就叫做等无间缘，也叫次第缘。就是我们这个因呢它最后灭尽的时候无间，就是它紧接着后面没有不会阻碍不会被阻碍的必定能够升起它的这个自果这个地方的话就叫等无间缘。然后呢最后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它就说种子灭尽的这个缘后面的这个刹那呢立即就开始升起苗芽，这个阶位的话就叫做这个等无间缘，也叫次第缘。然后第四个的话增上缘，就是说除了其他三缘之外呢因某法的存在而能够使某结果产生，比如说升起眼识的眼根，就是我刚才举的例子，我升起一个见电脑的眼识。增上缘是什么呢？就是必须要有这个眼根，像刚才我说的比如说这个盲人他的眼根坏了，那么他的增上缘没有，那么他升起色法的这个见色法的眼识呢就产生不了了。这个的话就是说对果法能够起到一种增上升起能够呢促使这个结果的产生的这个力量的话是叫做增上缘，应该是叫做增上缘。那除此之外呢不存在诸如恒常不灭的大自在天等第五缘，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呢这个因缘聚合而产生万法，就有这个只要有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这四种缘就够了。那么因缘的这个因缘呢是因缘的话它是属于根本因嘛，其他的三种的话都是属于它的助缘，那我们什么别的这些的话其实都可以列在这个助缘或者是根本因的，所有的因缘都可以列在这个范围当中都可以列在这个范围当中。所以说自然就是说可以涵括一切的这个因缘规律。那么像这个外道的话它还会承许其他的一个不在四缘范围当中的那种因，就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其实是这个大自在天来产生万法的。所以大自在天来产生万法的这个意思呢就像中论密要里面呢就讲到了那个外道中的这个一因论者，他就是指的什么，只有这一个因，只要依靠这一个因就能够创造一切万物，那我们按照佛教的观点的话是不认同这种观点的。其实这个很重要，今天这堂课的话在这里我就不用特别的过多的去发挥以后我们慢慢再学这些问题，比如说后面有一些相针对于外道的这种神我呀自在天呐常我呀专门做破除的时候呢时间如果够用我们可以稍许的再讲讲外道的这种因缘和我们自宗的这个因缘，就是咱们佛教内道的这个讲的这些因缘法则为什么我们佛教内道更合理。然后呢其实从这个问题上可以引申出来为什么我们佛教的话对于佛陀的认知就不会把它神化，就是把它变成那种像万事万物的主这个造物主 啊，这个就是啊，世间当中的一个最大的、最有本事的神啊。我们佛教其实对佛陀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原因的话就跟这个因缘聚合产生果法有关系。那就是因为万物这个外道他的这个观点，他认为像这种什么常有的这个神我也好啊，自在天也好啊等等呢，它是一个恒常不变的啊，不会死，不会有死的。不会这个毁灭的一个法，一个常法，只是依靠这一个常法就能够升起万物。其实这一点啊，你像现在，当然这个现在讲这些呢，我给大家提醒一下，你们现在呢是在这个内道的环境当中来学习相关于中观般若的一些见解啊，这样它上面的一些要义。那么学习的时候呢，不要把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毕竟会涉及到破斥一些外道的常派啊、断派，还有呢这个有时这个佛教内道的有一些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有时宗呢，就拿到外头到处去乱说，这个是不好的哦。现在的这种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的话，这特别要讲究团结和合的问题，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些拿到外面乱说。你像我们说的这个明显一点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其他的宗派里面有那种啊、这个上帝造人的这个说法，他就是说用这个泥巴造人，对吧？造的人呢，这个好看的、不好看的，有残缺的、有四肢健全的，就是用泥巴造出来的。他这种的话就是讲到的他的因，就是什么呢，一个因产生了我们人类的这个起源，产生了这个什么白人黑人健全不健全的好看难看的各种各样的人，他的那种描述的方法就像这个一因论。而呢在佛教当中，他是说人的他的这个因，就是人一世一世呢就是升起这个轮回当中居然有人的这个因缘，是讲到这个十二缘起智。他从来没有说由这个一因来生万法，这一点的话在佛教真的是不承认的。所以有些啊就经常那个没有文思的、没有文思经验的这种基础的这些有些佛教徒的话，他其实把佛呢，其实在他们的眼睛里面把这个佛陀呢就跟那个外道的这个造物主啊，跟外道的那个最高的大神仙呢，就跟这个角度差不多这种观点，而且就觉得这个神仙呢是无所不能，只要神仙救救我，我就什么都解决了。这个其实就叫一因论者。那为什么我们佛教不承认这样观点呢？就是说其实的话，我们讲到佛陀的这个智慧是圆满的，断正功德是圆满的，但是的话并不是说这个佛陀他能够违背因果的这种方式的话，这个只要这个佛陀加持什么都可以了。这一点的话其实是佛教的这个因果规律所不承认的，因为它讲究这种像我们现在讲的四缘。你要想得到这个结果，你有因吗？你有助缘吗？对吧？那你祈祷佛其实是它的其中的一种因缘的力量，那你的根本因有没有产生？所以这个才会出现呢。以前大家学过潜心都知道，就是那个很经典的功啊，就是有一个人他不是修这个单肩护法神，因为他本来也是财神嘛，修成西地了之后的话，那么因为他自己往昔确确实实实在是没有这个做过这个上供下施赔过福报的话，所以这个护法神的话最多也只是给他加持的，给他的西地就是什么呢，他那个乞讨的时候的话，那个碗里面的那碗粥多了一块油脂而已，这也就是他福报到顶的一个表现，他就只能得到这些，就这块油脂也要有他自己的这个福德因缘的，就只能得到这些。那你说你财神修到西地又能如何呢？这个已经体现出来我们佛教并不承认一因论的这个观点，好像说啊，有一个大神，有一个无所不能的神，那么我祈祷他，我想要什么就能得什么，只要我的心诚我就可以得到，心诚则灵这句话我们绝对不否认。但是的话佛教讲的是众缘聚合产生果法哦，佛在这世，佛陀自己宣讲这个万法的这种本性规律，那么佛陀自己的话也没有办法违背这个规律，并不是说啊想怎么样造出来就造出来。你说像这个上帝造人的话，想造黑人就造黑人，想造白人就那个想字倒是确实是随着他想的，对吧？这个倒是这样的。但是在佛教里面其实它是讲的什么众缘和合的一个问题。哎，这个问题大家了解了以后呢，平时学佛了之后啊，它就分了有几类。有一类人啊，最常见的一类人就是把佛陀当大神仙来用，然后呢佛陀既然无所不能，那我求什么佛陀应该给我满这个愿，从来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这个前世的善恶业的这种因到底有没有造过这种因。那有些人落得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既然说都是我这世能不能得到是依靠前世的这个因缘来得，那我祈祷佛陀又成什么作用呢？ 祈祷佛陀，祈祷上师三宝，这是一个最强有力的一个很大的祝愿。但是毕竟它不是一因论嘛，我们佛教不是一因论者，它不是说依靠这一个因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它还需要你自身的一些因缘，其他的这种因缘。然后呢，这一世的话，这个善因到底这一世能不能成熟，或者说它可能只能在下一世成熟，它要讲究因果规律的。众缘聚合产生万法，还是这句话，讲究因果规律。那么时间也是一个因缘的问题，那这一世能成熟吗？还是来世才能成熟？它有一个时间的这个因缘的问题，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类人呢，就是因为学习了一些般若的这个观点，直接就是否定因果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极端。他这种否定因果的话，就是说啊，因缘都是因果都是空性的，那大家那么执着干什么？你们这种执着的话，其实都落在实质当中。你对这个意思就是说，学中观的话，这个是有障碍的。这样的讲法的话，恰恰就是断见的那种表示方法。我们前面反复说了，这个空性不遮障因果，因果不遮障空性。虽然呢，一个就是缘起，因缘起的意思就是依靠因缘聚合而起现，其实换句话就是因果嘛，啊，就是它这个因缘聚合会出现。但是我说的这个因果，以前上师前面的那个课上面，就缘起赞的课上面都讲得很清楚，一种是因生果的因果，一种是观带而生的因果，对吧？也观带左有右，观带右有左，观带高有低，就是这个方面观带的。还有一个是种子生芽的这种，这个都有，这个前面都是有过的。那么像这一些的话，其实呢，我们说名言当中的这种缘起法则，它并不遮障空性，反过来空性也不遮障名言的缘起法则。那我在抉择它自性本空，实际上的话是说它没有一个真实实有的体，就像水月一样，它有它的这个无奇的显现，有它的作用力，但是没有它真实的本体存在。而呢，让我们安住在名言法呢，是如梦如幻的自性，但这个如梦如幻的自性，业果的规律却依旧以如梦如幻的方式如实存在。你要是违背了这个业果的规律，你会感受如梦如幻的痛苦。那个痛苦在你的面前啊，本性确实是如梦如幻的，但是你感受的时候，你会很真实，感受到它的这种痛苦，你会受不了的。啊，你会受不了的。所以我们这些道理如果懂得了啊，如果懂得了，很大的程度上能够打破，其实我们骨子里面还有把那个佛陀当做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特别万能的一个大神仙的这样的那种想法，然后呢再去这个平时自己的日常的这个工作修行过程当中，经常会祈求那种以一因得万果的那样的想法，这种很幼稚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其实的话就说明你相学当中外道留存的那个习气还是比较多的。不要觉得自己这辈子没学过外道，相学中就没有这些方面的执着哦。其实我们有很多这个居士啊，修行人啊，包括出家人，他这种愿求的那种渴望的这个方式的话，又很像那个一因求万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其实要观待因缘的。还有一些人就属于是能力比较差，我们说的不客气一点，就叫做这个世间当中啊，属于一种弱势群体吧，就是无能力者。无能力者的话，他倒是也是有这个，因为他过得不舒服啊，就学佛了。学佛了之后呢，他就唯一的祈祷佛陀，他那个祈求的心倒是很虔诚的，但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无能力，所以他只剩下祈求的这个力量了。所以他就天天求，天天求，天天祈祷，天天祈祷，求祈祷佛菩萨能够加持他，让他获得这个，获得那个，然后他自己的行为能力上面什么都做不到的话，这个也叫一因求万果。你就比如说他希望自己能渴求一个好人缘，他自己做人做得一塌糊涂，那么光是翘求佛陀的话，人缘就能变好了吗？这些的话都是需要内因外缘聚合的一些力量的。啊，内因外缘聚合力，如果他祈求说啊，这个委员遣出，那么他自己的话从来都没有付出任何的这个努力去做一些能够消除委员的这个助缘的这些方便的话，光坐在那里哭着求，他也像一因求万果的这种风格，就是他缺了东西。所以我们做人要成熟，不能够越学佛的话反而恢复到就以前没学佛的时候还蛮成熟的，还知道做一件事情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才能达到，然后一学了佛之后的话，把自己其他的所有的功能慢慢的全部退化掉了，就只剩下求三宝这一个功能还在那留着，还挺好。这个的话是佛教不赞同的，佛教讲到的助缘生诸法， 助缘升起某种果法，就是各种因缘聚合升起这个果法，这是根骨不变的一个真理。所以学佛一定要学懂才行哦，一定要学会了才行。其实那种呢，就是有一种，其实有一种换句话啊，隐含的这个心态，一劳永逸的那个想法，变懒了呢。其他的因缘懒得去争取，他辛苦嘛，然后只剩下这个祈求三宝，坐在那里，坐在自己的床榻上，拼命的去求，拼命的在佛台面前磕头啊，烧香啊，什么什么的这些。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退步的那种，即使你的心理的这个理解上面也没到位，然后在行为上面的话，以前有的能力反而丧失掉了，再不去做努力，只剩下祈求三宝，这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的话，只靠努力，从不求三宝，一样是大问题。这个人的话，我就觉得可能学佛道途信心还没有升起嘛，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要明白的话，祈祷三宝这是一个很好的，而且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助缘。但是他还需要呢，你自己前世的一些业因啊，一些根本因啊，众多因缘聚合，那么这个果法会容易起现，这是这样子的。时间也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呢，求了五分钟马上希望果成熟，那个也是一个要不得的。就是他心里面的话，对于这个因果聚合而升起果法的这个知见呢，太缺，缺的很多，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那种不是很完整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那有一些心态，就是比如说对三宝的信心还很粗浅的，然后呢又不是特别的坚固的，这个的话它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求而不得嘛，求而不得出现问题的时候就容易对三宝生邪见。其实的话是三宝的问题吗？好好的想一想，这是三宝的问题吗？这个都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去把它弄明白了哈，否则学佛呢还是这样糊里糊涂的学。那现在呢，环境好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环境一旦有不好了，那很多人这种学佛的坚定的信念它是坚持不到最后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这个我刚才这一段就讲到，实际上属于名言的这个因缘聚合产生果法这个角度讲的比较多。那我们其实最后要抉择到什么呢？自本体空。其实我们最后是要抉择到它本性空性的。那下面就来看第二个科判，破彼观点。就是前面把这个六因四缘法相名词概念都讲明白了，好不容易好像有点好像似懂非懂明白了，但是呢其实不太要紧啊，关键呢就是什么呢？你们懂得众缘生果法的这个意义，就是我刚才的那一段这个跟大家交流的这个意思的话，就是在你们现实的生活当中，不要潜移默化的，实际上就像那个因论者的那一样，我就光是只剩下求三宝的能力了，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这些因缘的助缘的话，就想得到这个果，想得到那个果，想得到这个那个，这个的话其实真的是有问题的。那么但是最后中观宗的落脚点落在哪里呢？毕竟这些法它不是真实实有存在的，所以还要破它。破的话不是破它的名言的显现，而是破它实有的这一份，那这一点要懂得哈。破他身，只要破得他实有的这一分，并没有破掉说因缘聚合起现果法的这种如梦如幻的显现，它是破不掉的啊，它是破不掉的。那我们看这个破彼观点当中呢，分了四个方面：第一是破因果他身，第二是破缘能力法相，第三呢是以观有无而破，第四是观四缘各自法相而破。那么首先看破因果他身的话，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破依他缘身，第二是破依他作身。那么破依他缘身，什么叫做破依他缘身？这段的科判啊，破依他缘身就指的是我破呢依靠其他的，就是这个他就指的是跟果法是他体的一个关系，一个他体的这个缘的本体来产生这个他体的这个果就是这一点的话要破掉。那么第二个科判是我们下一堂课才会讲到的，破依他作身，就是破呢依靠他缘的那个作用力就是跟这个果法也是他体，但是呢这个缘依靠缘的作用力而产生果法的这个意思的话也要进行一个分析，这个的话下堂课再说。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呢，主要要消化的第二个大的重点就是这一段这个科判和这个颂词说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这里就是讲到什么呢？就好像一切万法的自性呢，我们真正去分析的时候发现呢，它并不在这个前面的那个缘的这些，这个缘就包括所有的这个因缘啊，什么其他的那些助缘呐，就是根本的因和它其他的助缘都在这一个字当中哈。就是一切诸法的自性，我们经过观察发现，并不在这个缘内存在。 那么不在原内存在的话，它其实有两个思路的分析方法，我待会儿再讲啊，待会儿再讲。然后呢，宋词字面上又说到什么呢？那既然说一切诸法的自性不在原中，那么他自己呢就得到这个结论，说他就没有这个自性。那因为没有自性的缘故的话，他性亦复无，那么他性也不会存在，因为自与他都是相关带的。自与他是相关带的，所以这一句话呢，直接的这个字面解释是很好懂的，但是啊不足够，我们要详细的分析是怎么样得出来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前两句话，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它是怎么分析的呢？我刚才说了，是从两个角度分析。第一个角度说的通俗一点，诸法的自性这个的话，就是指的是一切万法它自己的这个自本体，那这一切万法的这个产生出来的话，就可以说是果法。那么在不在因缘当中呢？它在不在因缘当中，那么我们这个宋词是说不在于缘中，怎么会得出不在于缘中的这个意义来呢？就是从分析，就是说这个果法的话，它是在每一个缘当中有没有这个果法的自性，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的话，那么这个果法的话，是不是在诸缘聚合的这个合合体当中有这个果法的自性，这是第二个角度。那如果每一个里面，每一个缘里面找不到果法，聚合的缘里面也找不到果法的话，那就可以说明果法是不存在的。你没找不到，再没有一个第三个存在方式了嘛，再没有第三种存在方式了。那所谓的说每一个缘中没有果法自性，其实这个思路呢，我们举例子就很好懂啊。现在呢是一种文词上的表述，举例子的话它是很好理解的。你就比如说啊，说这个苗芽。苗芽呢产生出来的这个是属于是这个苗芽的这个是属于果法了嘛？那这个果法的话，它在种子这个怎么样能够生起苗芽呢？种子是根本因，对吧？光有种子是不够的，这个大家都知道，老农民他们都知道。你说我光有这颗种子，我把它放在水泥地上，放在铁箱子里面，它怎么可能生芽呢？所以它光有种子的话是生不出芽来的，它要需要种源聚合。哪些种源聚合呢？就是说阳光、水土、肥料、温度、湿度、时间，这几个因缘啊，我随便扒拉几个啊，这个的话以此类推就好了。这些因缘总是都要有嘛，这些因缘有了之后，那么一段时间就是需要时间嘛，比如说一个月或者说十天啊，热的地方的话可能三天，它这个芽就出来了，它这个果法就起现了，是不是？那我们分析的话说这个芽它是在种子当中本来就有吗？看不到。然后呢是在阳光当中，还是在大地里面，就是在土里面，还是在肥料里面，还是在水当中啊？这个一个一个别别去找都找不到，意思就是说每一个缘当中都没有这个果法的自性，这是第一个分析方法。第二个分析方法，那么说诸缘合合起来的话，把这些因缘全部合合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找到这个苗芽呢？那你就说嘛，我把这个土啊、种子呀，还有这个温度、湿度，还有这个什么阳光、太阳晒的这个阳光，全部放在一起，你发现果法也没有出来，果法还是不在这一些聚合物当中，就是果法并不在这个聚合物当中。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通过，就是假如说这个果法在这个别别的缘中存在也好，聚合的缘中存在也好，应该是我们的眼根能够见得到的，对吧？那么因为见不到，其实这也是一个根据，就是因为我们根本没办法现见到，所以呢就是说它不存在，它不存在。那么就是说呢，这就得出一个缘中的话没有果的自性。那如果说没有果的缘中没有果的自性的话，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他性，因为呢自他相关的是紧接着下面这个思路是连下来的。但是前面的这一段啊，还要再还没讲完，还要再分析，就说是在这个别别的这个缘中没有果，那么聚合的缘中也不可能有果。就这个思路呢，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喻啊，也得方便大家比较好理解。什么样好理解呢？就是以前上师经常会用一个比喻，比如说一粒一粒的沙子，沙子跟芝麻可是不一样的，芝麻里面能榨出油来，沙子可是榨不出油来的。那么每一粒每一粒的沙子，如果说你找不到油，那么把这个沙子你聚成一堆，就是这个聚合的这个沙子同样是榨不出油来的。就像这种思路，就是说每一个缘每一个缘当中见不到果，那么因缘聚合的话这个其实也是见不到果的。 啊，它是这样子的。那么还有的话就是说，假如说的话，即使在这个种子的缘上真的这个有芽，真的有这个果法的芽，其实这句话说出来，大家如果上一堂课对于自身的观点还有一点印象的话，是不是就知道其实这种说法基本上又落在了自身的那个观点，果法在因中存在嘛，就是说如果在缘上面真的已经有芽了，那就说明它这个果法呢在因中已经有了，它就会成了什么呢，就前面说的无意义生，生就没有必要了，果都已经有了还产生它干什么。还有一个无穷生，就是你果法已经有了还要再生，生了还要再生，有了还要再生，就是落到无穷生的这种果实。所以这几种分析方法都是很尖锐的，今天只给你们教了这几种啊，今天只教了这两种，就是别的缘当中，每一个缘当中有没有果，然后呢聚合，那么也不会有果，因为呢限量不见的缘故，这是一个思路。第二个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退一步来说啊，当然那个我说的那个沙子的那个比喻呢，就是第一个思路可以做一个同喻来理解它。第二个思路的话就是什么呢，假如说种子等这些缘中有果的话，那么又会落到自身的这个胎果，其实果在因中已经存在了，那么就会有无意生和无穷生的果实，好懂吧。哎，其实这个第二个思路还是上堂课都讲过的嘛，这个呢就讲到了两个分析方法，这是宋词的前两句。那么后两句的话它是紧接着附带下来，就说到什么呢，既然说这个缘中没有果的自性，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他性，为什么呢，自他观待之故。哎，这是第二段思路，第二段思路讲到后面去了哈。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啊，PPT 上面要调一下，已经讲到下面一段去了。那么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上师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比如说使女的儿子不存在，使女儿子不存在的话，那么使女儿子如果不存在的话，那么使女儿的这个 PPT 的放 PPT 的道友可能比较痛苦，跟法师的思路的话他就要一直要那个揪在那里，然后的话就搞不清楚我讲到哪去了。然后他的这个的话就是说，观待这个使女儿的字而安立的一个他也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字都是子虚乌有的，字没有的话哪里来的他，因为字他是观待一下才有的嘛，就像左右是观待的，左都不存在的时候的话，这个右的概念是没办法建立的哦。右的概念没办法建立，我之前以前呢开玩笑的方式说过，可能有些道友想说，师父假如一个人的话他是个断臂，他只有右手没有左手，那他还是知道他是右手的，这个的话是因为他脑子里已经有了左右观待的概念了，所以他就是说后面的话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他的左手没了，那么他还会有右的概念，如果他从来都没有左右观待的概念的话，何来右。所以呢这里讲到的说字和他和左和右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如果本来就从来没有这个字，右何来他，本来就没有右的时候，没有左的时候，右何来右，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呢是啊，这个地方的破法的思路大家应该要好理解。那理解的话之后，我们这个宋词呢当然字面上呢就已经啊这个分析完了，但还有一段的话这个比较殊胜的一段这个破法，就是他这个思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科判呢这个宋词主要破他身，对不对，破他身的话就是依靠他法的这个因缘聚合之后能够产生一个他法的果，那我们还有一个思路的话是怎么样去破，这个是很关键的，这个思路是最常用的啊，后面的话都会是重复的方式在用，所以前面第一次接触的话大家不要觉得特别复杂，其实很好懂的，你后面的话就是这些思路会经常碰到就会用得很熟了。首先要分析一下这个思路是怎么来的呢，要分析一下什么叫做他体，就是怎么样才能安立他体，安立一个两个法，就是必须得要至少是两个法以上嘛才能叫他体，对不对，那么你安立这两个法是他体的话，就是你像比如说我面前的电脑和我旁边的这个笔筒，这个我可以叫别他体，但是它得要在什么呢，笔筒在这边，电脑在那边，我比较的话这个笔筒不是电脑，电脑不是笔筒，两个体完全是别他的，那么我才能叫他体，所以它需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同一时间存在才行，同一个时间存在才可以，这个的话就是他体的一个基础条件， 啊，基础条件，他们的相续是不相同的，但是呢，他们这一个在此，一个在彼，它的时间上面的话都存在在那里，然后呢，啊，这个体性又不相同，位置不相同，然后呢，特色也不相同，那么是一个别别塔体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再分析一下，这所以上师这里举例就说，就像这个慈氏和进藏，慈氏进藏其实就像咱们汉人如果习惯的话，就是张三李四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那个意思啊。它是从那个音译过来的话，就是两个人名的意思，就像我们平时说的张三和李四，这两个人要同时存在的时候，我就说嘛啊，张三不是李四，李四不是张三，这是两个他体的人儿。是这样子的意思。但是我们再分析一下因果，因在的时候果还没出现，果出现的时候因已经毁灭了，就是因灭果生嘛，因灭果生，因是属于它前一刹那的那个状态，果是它最后产生了以后呢后一刹那的这个状态，所以因灭果生这两个的话其实并不在同一个时间当中。那么就说什么呢，有因在的时候果还不存在，那么因和谁他体呢，没有跟他对比的这个他体的法还没出现，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我们平时说的啊，比如说这个这个某一位道友的话，他跟虚空是他体还是一体，不存在的这个法就不说不上是一或者是他，因为根本对方就没有嘛，就你自己一个，你还说跟谁是一和他呢，就谈不上一他的概念了。那么果存在的时候因又已经消失了，还是那么一个，所以这个地方的破法的最关键点呢，就是因为二者不可能在同时位出现，所以啊，他体不成立，他体既然不成立，那么他身就无法成立，这个思路好理解吧啊，这个思路如果好懂，那今天的重点就已经掌握了哈。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入中论的这个校正啊，大家要理解一点，因为这个校正的话是特别典型的一个破他身的这个校正，而且就是从非同时的这个角度来破的。他说种牙既非同时有，就是种牙和种哦，说错了，牙种既非同时有，这个牙果这是果法，种子这是因，这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在那里，所以呢无他，所以就不可能有他体，这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因为因在的时候果还没有，只有因一个，一个人的话就一个法，怎么可能分析什么他和一呢？那么果在的时候因也已经消失完了，所以依旧是只剩下果一个法，又怎么可能有他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跟因他体的说法呢，他跟一个子虚没有的法说他体，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说法了，所以说呢叫无他。那么云何种是他，那么云何我们能安利说这个种子呢是他生，是依靠他体的这个方式，芽从种生终不成啊，就依靠这种他生的这种方式呢而产生芽果呢，所以芽从种生的这个观点是终究不能成立的，故当舍弃他生种，是故我们应该要舍弃他生的这种观点，宗派的这个观点。但是这里的话是指的是要破实有他生了，名言中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呢可以暂且安利啊，牙果的话是这种他生啊，就是种牙是他生的这个建立，这一点的话中观宗也会承认的，但是详细一分析就是实际上这两者的话就没有办法建立真实的一个他生，因为他体本来就不存在，所以呢这种他生不存在直接抉择到什么呢啊，万法的话其实是无声的啊，其实是无声的，是这样的一个意义。好，今天这堂课就先讲到这里。今天这堂课的重点还是要第一个要这个这一品的科判，然后呢我们这一块的就是我们现在涉及到的是对于相关于论宗所说他身的观点在做广破，那么对于这个论宗所说他身的这个科判你们要掌握啊，要掌握。第二个重点掌握四缘，第三个重点破这个依他缘而生啊，就是这一点要掌握就可以了。这是呢本堂课的一个内容哈啊内容。下面的话由管理员呢就放这个回向文，把今天的文思的善根做一个普结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